立足校园，放眼天下，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
聆听时讯的声音，关注我们的世界。今天是2017年10月25日，星期三，欢迎一起走进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我是苏杰，
我是明阳。首先一起来关注内容提要。
额外掌声，美及其盟友在全球部署反导弹系统，严重破坏国际战略稳定。
环保部部长称，正研究推进中央环保督察相关法规制定。
汽油从电，开启有色金属投资新篇章。
央行5天净投放7000亿元，支撑资金面应对缴税和月末压力。
黎明号新任务，继续锁定股神星。
中科院量子创新研究院联合阿里云发布量子计算云平台。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20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出席莫斯科核不扩散国际会议时表示，美国及其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盟友正在全球各地部署反导系统，这些行为严重破坏了国际战略稳定。拉夫罗夫在发言时指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现代国际安全体系的支柱，但这一条约正在经历严峻考验，个别国家质疑该条约所定义的标准和规范，有的国家企图利用这一条约谋求狭隘利益，有国家试图破坏军控平衡，个别国家和军事同盟组织不断试图破坏国际社会业已形成的针对军备控制的平衡态势。他呼吁对朝核问题保持克制。在谈及朝核问题时，拉夫罗夫表示，解决朝核问题需要积极付出外交努力，防止军事冲突。有关各方在处理与此相关的事务时应保持克制。他还表示，俄方呼吁有关国家支持俄罗斯和中国今年7月发表的联合声明。他说，接受该声明的倡议可减少朝鲜半岛的军事活动，缓解紧张态势，并有助于在东北亚建立安全体。
中新社北京10月23号电，中国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部长李干杰23号在北京表示，正研究推进有关中央环保督察相关法规的制定工作，把它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当天，19大新闻中心举行主题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的记者招待会。李干杰在会上做上述表示。10月23号，19大新闻中心举办记者招待会，邀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部长李干杰介绍践行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中央环保督察是生态文明体制机制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李干杰介绍，自2015年底从河北开始试点，目前已经实现31个省区市的全覆盖。他表示，该举措成效明显，提升了各方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绿色发展的意识，解决了一大批民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促进了地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有效促进了地方环境保护、生态文明机制的健全和完善。
随着禁售燃油车的星星之火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燎原之势，新能源汽车迎来了黄金时代。国际投行摩根士达利曾预计，如果监管驱动汽油从电进展顺利，到2040年，电动车在汽车市场上有望达到60%的渗透率。到2045年，这一数字将进一步提升至95%。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甚至大胆预测，2025年全球所有车辆都会是电动的。如果这一预想真的实现，将对大宗商品，尤其是部分有色金属供需面带来重大影响。今年9月份。工信部表示，已启动研究制定燃油车禁售时间表，且近期将发布实施能源汽车双积分政策。而此前，欧洲多国已推出时间表，英国和法国把全面禁售传统柴汽油车目标时间定在了2040年，德国则将目标时间定在了2030年，荷兰、挪威则计划禁售的时间更早，预计在2025年。同时，国内外知名车厂也开始竞相布局新能源汽车市场，纷纷发布2020年、2025年战略计划，布局新能源汽车市场，掀起了传统汽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的浪潮。如沃尔沃宣布从2019年起不再生产柴油汽车，成为世界首家宣布停产纯汽油车的公司。种种迹象表明，未来数十年，柴油汽车市场将逐步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所吞噬。
5个交易日累计在公开市场净投放7000亿元。面对季度缴税、月末效应等多重压力，中国人民银行本轮的资金投放可谓是大手笔。据问的统计，从10月17号到10月23号，在短短5个交易日， 央行累计进行了9100亿逆回购操作，其中7天期5000亿元，14天期4100亿元。扣除到期资金，央行过去5个交易日累计净投放7000亿元，而上周5600亿元的公开市场净投放规模，创下了今年1月中旬以来的最大规模。除央行的慷慨解囊，对资金面的另外一个利好，来自外汇占款，时隔近2年首度实现正增长。申万宏源认为，9月外汇占款已出现小幅正增长，预计4季度正增长情形将继续频繁出现，对整体流动性影响偏正面。海通证券认为，经济下行压力或在4季度有所显现，但政府对经济下行的容忍度在提高，意味着短期改革依然在稳定之前，货币政策难以出现松动，资金利率无法明显下行。国海证券则认为，鉴于目前国内经济韧性仍较强，且最近宣布的定向降准要等到明年年初才能释放流动性，且释放资金有限，而且这同时也意味着从现在到年底不会再有降准出现。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央行当前的货币政策还是保持中性稳健，短期内没有放松的迹象。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官网近日表示，黎明号的第二次拓展任务仍然锁定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中的最大物体矮行星武神星。在此期间，探测器将降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低的轨道，直至燃油用尽。报道称，黎明号飞行团队正在研究如何操控已形成新的椭圆轨道，可使其距离武神星最近距离不过200公里。团队希望利用黎明号的伽马射线和中子光谱仪收集数据，测量伽马射线和中子的数量和能量，这些信息对于了解古神星的物质结构以及含多少冰很重要。此外，黎明号还使用相机拍摄古神星表面地质的可见光图像，以及使用其可见光和红外测绘光谱仪测量古神星的矿物学。2018年4月，古神星将到达太阳近日点，其表面的冰可能会变成水蒸气。结合黎明号的数据，欧洲空间局赫歇尔空间观测站团队假设，水蒸气可能由古神星浅层表面与冰相互作用的太阳高能粒子产生。科学家将地面观测台的数据与黎明号的数据结果相结合，以进一步研究古神星接近近日点的现象。黎明号团队正在完善下一阶段任务的最后计划。
10月11号，记者在2017杭州云气大会上获悉，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联合阿里云共同宣布量子计算云平台上线。据介绍，量子计算云平台是提供量子计算服务的云计算平台，云平台前端对用户提供云端的量子算法开发测试环境，后端连接经典计算仿真环境和真实超导量子计算。阿里云方面将提供云计算资源支撑经典计算仿真环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表示，量子计算云平台将培养行业生态，推动量子计算的产业化。20多年前，我觉得量子计算在我有生之年不可能成为现实，但是20多年过去了，我觉得新量子革命正在到来，正在发生。量子计算所发展的进程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潘建伟表示。在潘建伟看来，量子计算机发展到50量子位的时候，就能实现量子称霸，超过世界上任何计算机，就能解决任何计算机解决不了的问题。第一次实现量子称霸，必将成为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一个里程碑。虽然不能说出确切的时间，但应该为时不远了。
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社会热点。射阳女子不慎坠落2楼平台，民警徒手爬楼救人。10月13日18时55分，射阳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值班民警黄春接到一名男子报警称，有一血人躺在自家床上，阳台上还有点点血迹，他怀疑是一名杀人犯进入他家。接警后，黄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与同事赶到现场。报警人用电话和妻子严女士联系，严女士表示害怕遭室内血人袭击，拒绝从阳台回客厅开门。见无法从正门进入，黄春跑到楼下跟严女士交谈，让她从窗户往卧室看看床上的血人有没有动静。在确定没有危险的情况下，他让严女士母子不要跳楼造成自身伤害。为了迅速上楼查清事情原委，解救焦急不安的严女士母子，黄春毫不犹豫地脱掉上身外套，徒手沿着落水管、空调架爬上1楼门市广告牌上，再抓住2楼阳台的栏杆爬到2楼的平台。此时床上的雪人还是没有动静， 黄春迅速地打开房间门，打开房间里面所有的灯，严女士立即认出雪人是住在四楼的邻居邓女士。邓女士脸上都是血，已经处于昏迷状态。黄春拨打了120，和严女士一家将邓女士抬上救护车。这次坠落事件造成邓女士颅脑损伤并大量出血，但由于抢救及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多云，16至25摄氏度，东北风3级，明天多云，16至25摄氏度，东北风2级。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校园方面的新闻。温州大学法政学院第5届田径运动会暨师生趣味运动会成功开幕。2017年10月18日下午，温州大学法政学院第5届田径运动会暨师生趣味运动会开幕式在北校区操场隆重举行。法政学院王宗正院长、院党总支林清书记、院党总支严林红副书记、王勇副院长以及学院全体师生出席开幕式，伴随着耀眼的阳光和激情的进行曲，开幕式正式开始。各代表队依次入场，在庄严的升旗仪式过后，由王宗正院长致辞。王院长指出，田径运动会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平台，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展现学生风采才华的舞台，希望同学们借此机会发扬体育锻炼精神，展现自我风采，并预祝运动员们再创佳绩，勇夺桂冠，也预祝本次运动会圆满成功。最后，本次温州大学法政学院第5届田径运动会暨师生趣味运动会成功拉开了序幕。
我院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洽谈国际合作。10月12号，我院潘玉静副院长与校外事处熊勇副处长一起赶赴杭州，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国际部高级顾问安娜会面，双方就学生短期项目和教师培训开展了洽谈，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此次交流是两校在国际合作方面的开拓性发展，共同推进了两校合作进程，为双方开展更深层次、更加全面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简称 UBC） 于1908年作为麦吉尔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分校成立，后于1915年获批独立，更名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并延续至今，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并与麦吉尔大学、多伦多大学和皇后大学组成加拿大的常春藤联盟。它是大学的国际性协会的创建成员之一，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享有国际声誉。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多云，16至25摄氏度，东北风3级，明天多云，16至25摄氏度，东北风2级。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娱乐快讯。古天乐居然还在用滑盖手机，真的好节俭。近日网友发了一组古天乐参加活动时的照片，引发热议。照片中的古天乐正在用手机打电话，眼尖的网友发现古天乐的手机竟然还是滑盖款的，不禁发出感叹，恍恍惚惚感觉是一张与时代脱节的图片。古天乐的老干部人设也不是第一天出现了，早前古天乐坚持每天写博客一事就曾经引发大家的关注。根据观察，古天乐博客的日志记录更新时间多在零时以后。古天乐表示，一般情况下自己会在一天工作全部结束以后做这件事。有粉丝表示，古天乐这份毅力实在是令人钦佩，哪怕是一件微小的事情能够坚持这么久也相当不容易，感谢古仔传递的正能量。吴尊爱妻罕见公开露面，肤白貌美飘仙气儿。据台湾媒体10月23号报道，吴尊近期带着一对儿女一起上爸爸去哪儿舞，好爸爸形象深植人心，可爱的 Max 内内更是深获观众喜爱。但相较于其他男星的妻子，他的老婆林丽莹始终没有曝光过正脸，神秘感也更加引人好奇。近日被拍到一家四口同回酒店，爱妻也难得公开露面，秀出雪白美腿。吴尊22号被拍到现身上海酒店，身穿棒球帽和墨镜，作风十分低调，合身的黑 T 恤搭配卡其色长裤，凸显苦练很久的健身成果，一肩背着军绿色大背包，一手牵着女儿内内，而身后跟着一位身材娇小纤瘦的女子，就是她从未露面的爱妻。
今天的新闻由杨丽娜编辑，导播杜佳丽，我是苏杰，
我是明阳。
本期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再见。